见评论。
本周，英国政府通讯总部主任杰里米·弗莱明在皇家联合防务研究所的一次演讲中称，中国研发的新技术是巨大的威胁。
美国国防部再次同意接受 F-35 战斗机，而这些战斗机在生产中使用了来自中国的合金。
澳大利亚前总理保罗·基廷称，澳大利亚留在奥库斯协议是澳大利亚的悲剧，呼吁拒绝美国核潜艇。
卫星通讯社的专家对本周事件进行了评价，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报道，英国政府通信总部主任杰里米·弗莱明将在周二的演讲中表示，中国正在寻求利用数字货币和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等技术，将其影响力扩展到国外。根据弗莱明办公室发布的摘要，他将在皇家联合军事研究所的年度安全讲座中表示，中国寻求通过规模和控制来确保自己的优势。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副教授郑安光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强调，上述没有任何证据的指责给中国强加了一个个莫须有的罪名，这是恐华症的一个表现。郑安光指出，
这些指责无疑是捕风捉影，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美西方通过科学技术政治化、意识形态化来遏制中国，是近年来其对华政策的一个显著特点。他们自己不时采取小院高墙的模式来限制中国的科技发展，通过其先进的科技能力破坏中国的国家安全和科技企业竞争能力，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这不是近期英国政客首次大肆鼓吹中国威胁论。在英国首相竞选期间，两位候选人就争相拿中国威胁大做文章。现任英国首相特拉斯宣称，正推动重启英国外交政策综合评估，并称如其当选英国首相，可能将正式给中国贴上威胁标签。在谈及西方国家一次次散布中国威胁论的目的，郑安光副教授认为，西方国家是在贼喊捉贼，意在通过强化小圈子、小集团来巩固自身霸权。他强调，
西方国家试图将中国排斥出世界高科技发展的体系之外，但当今世界产业链、供应链和科技发展已经深度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其排斥中国的目的是不可能得逞的。
美国国防部再次同意接受 F-35 战斗机，而这些战斗机在生产中使用了来自中国的合金。9月份，美国政府禁止向五角大楼提供隐形战机，因其发动机内使用了中国材料制成的磁铁，不符合美国采购法。美国在对其有利或是无法实现进口替代时，可违反自己的法律。
中国对美国建立技术霸权的回应之一，也有可能是收紧出口管制，包括对同样用于生产美国 F-35 隐形战斗机的稀土金属。这些战斗机部署在亚太地区的美国基地，包括在日本和韩国，并参与在中国边境附近进行的演习，显然对中国的安全构成威胁。钱亚旭专家认为，中国用稀土反制美国的可能将取决于地缘政治局势。钱亚旭专家说，
其实前几年的话，中国政府它工信部就出台一些相关的新的政策标准，就是征求意见稿嘛，哈，稀土管理条例之类的，就已经在采集外界的建议。这种稀土它属于国家的源，所以相对对每个国家来说，战略资源的话，政府都会进行一定的管制。但是呢，它也是基于市场规则的，所以这个就要看全球市场，而且地缘政治发展是如何走向。那如果说是基于多赢的话，那肯定是会鼓励这样正义的这个基于正义规则的合作。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的话，会进行相关的管制，这个是人之常情。
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教授亚历山大·罗曼诺夫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认为，中国不会像美国那样动辄滥用制裁。亚历山大·洛马诺夫说，
中国的战略总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不一定是对称的。中国的主要王牌是在创造自己的科学和生产能力方面取得突破，而不是企图打击美国。 否则，中国将大大破坏自己精心打造的声誉，而是要让这种声誉更加令人信服。中国正在为消除贸易壁垒、为开放、为自由国际贸易而战。一旦情况变得非常危急，接近军事冲突的边缘，那么这种管制是可能的。但中国的主要赌注不是损害美国，而是会加大对自身潜力的加速开发的投入。
他将努力争取世界各地的发展中国家和东亚发达的邻国，向他们承诺一个安全、不受制裁的空间，让他们在其中进行平静和可持续的贸易。澳大利亚前总理保罗基廷认为，澳大利亚留在奥克斯协议是澳大利亚的悲剧。他呼吁拒绝美国的核潜艇。他还批评澳大利亚在四国联盟框架内对美国、
日本和印度的依赖在不断加剧，认为该机制在战略上没有意义，是在浪费时间。上海外国语大学王光林教授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强调，很多澳大利亚人认同保罗基廷的看法。他说，基廷的这个话跟他一贯的主张并不矛盾，因为基廷有几个方面，一个就是他基廷一直主张这个澳大利亚因为他身处亚太地区，所以他实际上呢是希望澳大利亚呢要考虑好自身的定位，多跟亚太国家搞好关系。对于澳大利亚自身的这个政治经济发展，都会起到很大的作用。这个事实也是这样，中澳关系或者是澳大利亚跟亚太发展那么多年，这个应该说跟亚太的合作对于澳大利亚的经济发展是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然后这个叫他认为现在这个由于实际上应该是由于美国主导的，等于说这个印联邦也不叫印联邦，叫奥克斯，就等于说这个我们一般讲叫安格罗卡尔，美国、英国、澳大利亚这几国家，实际上他说这个实际上是还是想把等于说澳大利亚拉回到欧洲中心这样一个理念。这个对于澳大利亚自身的发展其实尤其是从经济这个发展呢，实际上是 并不一定能给澳大利亚人民带来这个真正的这个利益。澳大利亚实际上肯定是有一批人，这个我比较了解的这种，实际上是反对，或者说呢，这个很不主张这个奥克斯联盟，形成一个跟中国这个对立的这个这么样的局面，因为对没有好事情。
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东盟研究中心东方问题专家亚罗斯拉夫扎哈里耶夫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指出， 保罗基廷的背后是工业家和农产品厂家，他们呼吁解决经济中的现实问题，不要将资金用在武器和军事技术进口方面。他说，保罗基廷的支持者们已在为新的选举做准备，以使新的掌权者能够首先解决澳大利亚的国内问题。政府目前只与美国发展伙伴关系，现在的执政精英完全亲美， 对澳大利亚没有益处，只对美国有利。澳大利亚陷入对外部玩家极为依赖的境遇，实际上是在完成美国人的意志。同时，政府的形象因进口军事技术而受损。对澳大利亚人来说，巨大的悲剧是失去在本地区的主导权。国家正越来越依赖于美国和英国，很大的可能是将变成奥库斯的小伙伴。自己提出的想法，美国和英国不会当成平等伙伴的意见来看待。 澳大利亚军事化正在东南亚地区营造紧张情绪，印尼已在感受军事化造成的紧张状态。此外，中国与澳大利亚关系走衰，又增加了军事上的要素。阿富汗恢复向中国空运出口松子，松子和其他干果是该国的主要出口产品。目前，中国和韩国是阿富汗松子的主要进口国， 以替代欧洲和阿拉伯国家。今年第一季度，阿富汗向国外销售了2000吨松子， 获得1900万美元的收入， 然而8个月没有对华出口。兰州大学一带一路研究中心阿富汗研究中心教授朱永彪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指出，停止供应的原因可能是与美国制裁相关的风险。他还指出， 中国的积极支持有助于恢复供应。朱永彪教授说，
就是阿富汗本身呢是有很强的这个出口的这个意愿，说从去年实际上下半年开始有一段中断之后，就是刚开始恢复，实际上对阿富汗恢复的造血能力还是起到非常大的作用。但是后来呢，因为美国制裁等方面的这个潜在的这种风险的这种影响，包机货运的停了，这个还是导致阿富汗的这个松子的这个滞销，农民收入的这个减少，包括就业岗位的减少，它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呢，阿富汗还是再一个呢，就是中国松子市场一直阿富汗出口的一个。全来说是一个最大的市场了，无论是直接出口的还是从巴基斯坦转口贸易到中国的都是一个最大的。所以现在恢复之后呢，对阿富汗来说，无论是从普通的这个种植这个松子的农民到经销商再到阿富汗临时政府面来说，都是具有这个重要的。然后对中国来说呢，也阿富汗松子呢实际上是改善中国这个松子进口市场的一个，算是其中一个不能说特别重要，但是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进口的一个来源，这是一个互利的事情。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与阿富汗发展经济合作存在巨大的投资风险，因该国没有包容性的政府，还存在安全问题。但不管怎样，中国还是愿意投资合作，其中包括在中巴经济走廊框架下的三边合作。以上就是卫星通讯社所采访的专家们眼中所见的本周。下周六见。